六，事情一开头就径直往下走，还是那个戴，自从戴来过，丈夫就不再与她直接通信息，这就更像是一个预先安排。戴和她通话，告诉说最近形势变化，她先生不便自己出面，所以托她转告。人事更迭，频繁出台新政，他们这些依凭国企背景的民企本来身份暧昧，如今处境就十分微妙。所谓拉一把过来，推一把过去，无论过去还是过来，接下来的麻烦都很不少，正面与负面的巨制力量相等。在变革时期，其政策中线所为，到立法趋向完善的当下，几乎件件都是出轨。他们这一批创业者可说是有原罪的人，趟过污泥浊水，替世人顶着十字架。现在他想，圣坛要出来了，耶稣也要出来了。说话人仿佛不是代言的代，就是丈夫本人。远都近绕，归纳起来一个公式，抽象问题具体谈，具体问题抽象谈。他很知道，他们其实越走路越窄。尤其新一代的虚拟经济起来，他们的实体性经营方式就算走到了刀锋上，拉一把过来，推一把过去，过来过去都是下滑，生产和市场临近饱和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必进行再一轮分配，方可维系平衡。唯有丈夫这样的人才会扯到原罪。对是对，可就是扯得很。她想着丈夫这个人原来这么近，现在无比远。所以戴说，现在我们最好做隐身人，继续保持暧昧，留在模糊地带，回顾历史。历史也来了，她又看见丈夫的身影。回顾历史，这一片模糊地带比清晰地带宽阔，她处理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两难。总之，她打断戴的话，你的意思是？戴脱口说，不是我的意思。接着改口，也是我的意思。他不由一笑，你们的意思是什么？戴变得嗫嚅了，她忽然感觉丈夫就在戴的身边，几乎听见她的呼吸声。戴凄凄爱爱道，就保持现状，一动不如一静。好的，她说，放心，我哪里都不去。对方沉默着，她也沉默，两边都等待着，等待谁先挂电话。是礼貌，在这里则成为一种对决。时间过去，对方到底没挨过他，挂了。他浑身颤抖起来，就像高热引起的寒战，不得不双手环抱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从厨房走到浴室，从这个浴室走到那个浴室。这套公寓简直成了囚室，他走遍每一个角落，来回穿梭，身上的寒劲稍平息些，才发现牙关咬得死紧，做着深呼吸，松弛肌肉四肢，心跳恢复正常，他能够思考了。回想戴的电话，他以为国内正调整经济结构，许多企业主隐退江湖，如丈夫这一行，涉及能源，追究起来难逃旧忧，滞留香港不失为权宜之计。他早申办香港居留，如今满七年，便是合法居民。可是如果没有维维安，一切顺理成章，现实却是有一个维维安。他想到方才的回答过于斩截，至少应该提些建议，比如他可以来美国，全家团圆。丈夫英语不好是一个否决的理由，再说女儿要去巴黎就谈不上团圆，那么她可以去香港呀。她设想的反驳是，美国新买的房子怎么办？卖了，她在心里说。然后又会得到一大段全球经济的预测性论坛，这个问题可撞上她的强项了。如此自问自答，果然只剩下一条路，她哪里都不去。想象中的对决十分聒噪，都听得见声音，自己一个人的声音，对方只是沉默。这沉默蔓延过来，将他一并淹没。陈玉洁在沙发里坐下，疲倦极了，公寓里依然只有最初添置的几件必要的家具，动静都有回音，仿佛一个巨大的空洞。许多时间过去，日光转移，房间暗下，将空洞遮蔽起来，他感到一点安心， 朦胧听见门锁响，一惊醒，原来睡着了。一张年轻美丽的脸凑得很近，就在他睁眼的瞬间又离开了。女儿回来了，惶惶想到没有做饭让女儿吃什么，等着听女儿抱怨，却没有。自从有了维维安，很奇怪的不是在他们父女之间，而是他和他起了隔膜。有时候他觉得女儿恨自己，恨他无能让维维安插足，大概还恨他不是维维安，否则父亲的爱就不会这样分裂。2000年的晚会上，父女俩跳舞的情景出现眼前。2000年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，什么终结了，什么又开启了。思绪弥漫，忽听见女儿的声音，吃饭了。方才还动弹不得的身体这时疼得起来。女儿打开餐桌上方的灯，摆放餐盘，盘里冒着热气，是速成的意大利通心粉。她坐到桌边，有些惭愧的低头捡起叉子。餐桌很大，足可以坐下10至12人的大家庭，就像意大利人的家庭，现在只有他们两个，一头一尾隔着一具枝形烛台，阻断双方的视线。他大口吃着，夸赞道很好，自己都听出声音里的巴结。女儿说谢谢，他们简直成美国人了，家人之间不停地道谢和道歉，这可以视作礼貌，同时呢，是不是也意味感情荒疏？停了一时，女儿说话了，法语课放假，我准备去上海看阿娘。哦，她答应道，明天替你订机票。已经订好了，女儿很快回答。她抬头望过去，离得很远，在烛台的金属花枝后面，埋在灯影里的绰约的脸，又长长的哦一声。明白了，女儿去的不是上海，是香港，她父亲出的机票钱。还是那句话，钱不是问题。不知道他们父女如何交割的，背着他，他已经出局了，没他的事，心里却另有一阵轻松。从女儿的示好，浮泛的冷淡的示好，就可以看出有事，现在知道是什么事了。女儿很快吃完，将空盘子留给母亲。事情说完，洗盘子的活就还给她了。洗完盘子，收拾干净锅灶，对着厨房的窗口看一会儿。这幢公寓楼兀自耸立，站在高层就像身处云端，城市之光升起来，又将它托得更高。是装糊涂，还是为佐证猜疑？他走出厨房，到卧室里取了一叠钱，去敲女儿的门，等里面说声请，才敢推进去。女儿背对门，蹲在地上整理箱子。她说：“把这钱交给阿娘。”女儿说：“有了。”还是将钱放下，用镇纸压住。女儿没有回头，从背影看，似乎在哭，肩背微微颤动，纤细的姣好的身体后颈里有一个浅窝。她都能感觉到这身子的体温和气味，还有哭泣。她想过去抱抱这身体，可明显感觉到一股拒斥，还有他自己也在拒斥着接近。越是亲近的人，越是近不了。女儿在疏远他，事实上他不也在疏远女儿吗？两个受伤人各领一份伤心，合起来就是两份，情何以堪。他悄然退出，带上门。下一日他又去了布鲁克林，本还是决定走威廉斯堡桥，但中途改变主意，转为地铁。忽然心急起来，等不及要到牛铃见到老板娘。见到又怎样？上回去见到也像未见到，原就是陌路，又因为陌路才可倾心相诉。出来地铁，时间才到午后1时，生意正忙碌，但不是周末，兴许好些，就直往牛铃走去。他可以等，等客流过去，老板娘闲下来，就像上上回面对面坐在无人的殿堂听老板娘讲述，这回该轮到她讲，就扯平了。过几个路口即到牛铃，推开门，果然不是周末的热烈，70%坐光景。华裔女人一边送菜一边回头照应，随便坐，显然认得她。走近几步，在上回立住后面的小桌坐下， 华裔女人端着餐盘经过，放下一杯水在桌上，来不及说一声炒饭，人已经走过去。四顾周围没有老板娘的身影，华裔女人却又站到跟前，她想说炒饭，开口却是面条。什么面？女人问。牛肉面，她说。炒面汤面？汤面。这几句应答往来速度很快，方有结论，女人抄走菜单又不见了。刘鑫看店内形势，但见华裔女人和墨西哥跑堂脚不点地，折返于前堂与后厨之间。后厨传出的生气亦有些两样，烟火吞吐不那么汹涌澎湃，铲勺砧板的敲击则显得零落。老板娘始终没有出现，汤面上来了，鲜浓异常，便知不是从食材中提取，而是来自现成的汤料。那几片牛肉是后放的，来不及煮滚，所以就半凉。有一种变故在发生，他慢慢地吃面，等待老板娘露面，或者说等待事态水落石出。客人少去些，仅于几位，其中包括他。时钟指向两点，华裔女人立即挂出打烊的牌子，站到收银机前清点小费，看来眼下由他掌管店内事务。碗里的汤喝尽，墨西哥人已经换上自己的衣服，双膝敞着破绽的牛仔裤，白色 T 恤底下看得见硬实的肌肉，走过他身边笑一下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现在他是最末一个客人了，推开碗站起来，走到收银机前所得账单，按最高一档小费给付。慷慨的数字让华裔女人脸色变得柔和，她趁便问老板娘不在，对方含混地说是的两个字。她又问去哪里了，回答依然是含混敷衍的，出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她仅问一句。收银机后的人抬起脸，表情转为警惕，是老板娘的朋友吗？这句话将她问住了，顿一顿说是。女人怀疑地看看他，复又低下头去，不再回答。他仓皇退后，向门口去，自觉有落荒而逃的意思，反倒不甘心，镇静下来，说道：我们在柏林就认识。华裔女人一怔，猜不出眼前人什么来历，脸上又换一种表情。老板娘的事情，我们并不知道。吃了个软钉子，多少有些悻然。走出来茫然四顾，不知要往何处去，身后玻璃门里有一双猜夺的眼睛，想这个女人是做什么的。她终于举步沿街走去，街道渐渐开阔起来，也更加清寂，绿地和石阶上面伫立一座犹太教堂，从底下走过却进入一扇栅栏，浓荫蔽地，花枝扶疏，蜜蜂嗡嗡飞舞。想不到布鲁克林如此广大，他在石凳上坐下，不远处是儿童乐园，有母亲和孩子玩耍，话音和笑声散开来，轻盈地震动空气。他吁出一口长气，熏熏然的，仿佛有一股醉意袭来。小孩子走近跟前，仰头看他，黑亮亮的脸蛋，头发被红绿丝线扎成五六个小辫，朝天冲起。小孩将一枝花扔过来，他探身去牵手，却一个转身跑了。就这样坐到太阳西移，该起身走了。掸去膝上的落叶，出公园寻来路回去，搭乘地铁经过牛铃，禁不住往里看一眼。这一眼分明看见一个人在银台后面，不是老板娘又是谁？猛一推门，门里人倒是一惊。这时华裔女人忽从殿堂深处现身，说道：他等你好久。心中涌起感激，感激带他说出这句话。老板娘并不觉得有什么唐突，从银台后面走出，领他到临窗的餐桌，就是他们头一回谈话的地方。面对面坐下，女人已经端上一壶茶。其实他这时意识到，老板娘早已认他做朋友，所以也就不问为什么事而来。机遇的情绪舒缓下来，倾诉的欲望也不那么迫切了，平静地看着对面的人，这就发现这人样貌有变，原本饱满的脸颊变得松弛，于是皱纹生出，不仅是面部， 衣服里的身子也枯锁了，肩袖处空落落的。华裔女人退出殿堂，留下她们自己，就像那一天。可是不对，少了一个，在后厨入口处光影里的身形。你男人呢？他问。病了，老板娘说。什么病？照理不该这样紧追，疾病属于隐私，他们中国人却大可忽略不计，再则他们是有缘人。肝病，老板娘果然不瞒他，他却纳闷，肝病的人做大厨可是大胆得很。医生怎么说？他接着问。患肝。对面扔过来两个字。有保险吗？那人苦笑一下，我们这样的人都是自己保自己。他倒吸一口气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那人却奋勇起来，高声说，我可以把我的肝给他切一半，可是什么医学伦理法规，非亲属关系不可捐供体，可是夫妻属于亲属关系，而且是最密切的亲属。他说，对面的人奇怪的一笑。我和你说，洋人的脑子有毛病，他们相信文书、市政厅的注册或者教堂里的誓言，戒指换来换去，你愿意我愿意，就不相信眼睛，这是一种有病的人类。他明白他们没有婚姻合法手续，倘现在办理就又要增加审核手续。我的心肝，对面人压低声叫道，将头埋在臂弯里，伏在桌面上不动了。本来是这一个说给那一个听，结果还是那一个说给这一个听。精瘦细长，腿脚有功夫，拜师学过咏春拳，福建籍的男人，柏林时候是他餐馆的厨工，比他年少十岁，彼此有心，但因东家尚在，这东家与他们双方都是有恩，可说是收留他们的人，绝不可辜负的。青田女人看着他，又奇怪的一笑，按洋人的脑筋，我没有义务，我和老头既没去过市政厅，也没上过教堂，维斯巴登那边老头家里还有一大群人呢。他没问一大群人里有没有他的太太，有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有人心。青田女人握拳倒倒胸口。老头是在柏林这边走的，没受罪，一觉睡下再没醒来，积多少德才有这般福气。也是个受苦人，跟伯父出洋飘到欧洲，二次大战以后德国战败重建，需要劳工才有了身份。这时候积攒了些钱，就在威斯巴登地方做中国餐业，起先是一个亭子，渐渐做大，又各处开出分店，柏林店就是其中之一。老东家过世，他电话通知威斯巴登，等那群人来到接上手便离去了，店房子家什钱款都留下了，就带走一个人。下巴向后厨方向一抬，后厨沉寂着，所有东西都在人家名下，平日里老头没少给他，做人要凭良心。拳头又在胸口倒倒。两人离开柏林来到这里，也是投奔老乡，不是温州人，而是福建人，反正都是自己人。从柏林来到纽约，可真看不惯，就像国内说的脏乱差。你知道，青田女人说，德国人特别会收拾，脑子有病归有病，收拾东西却不得不服气，一大优点。她不由笑起来，多少天来头一次展颜。不过脏乱差有脏乱差的益处，就是活路多，脑筋坏得轻一些，比较好商量。两人笑起来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，前仰后合，直笑到眼泪出来才渐渐收住。好了，开出这间店，安下家，再生个孩子。青田女人看着他，正色道，你不要笑。我没有笑，他辩解，你笑我生不出来。上回报纸说70岁的老太太还生下一对双胞胎。他不知道哪一张报纸登过这样的奇闻，面对这个女人伤心欲绝又野心勃勃，还能说什么？我身体好，生理年龄很年轻，例假正常，整日家想着和男人上床。两人又笑，止住笑又添一句， 只想和我男人上床。话说回到这里，气氛沉寂下来，愁容浮起，方才脸上的光彩褪去，蹙眉道，按我们家乡话说，我这样的女人身上有毒，沾一个灭一个。他心里一惊，有些被乡下人的迷信吓住，嘴上却道，没那样的事儿。对面的人忽昂扬起来，有这样的事，也不是我，头一个是寿数有限的，该当死的，这一个还没死呢，我命好，罩得住他，你信不信？他点头说，信。